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非常欢迎呢来到我们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是我们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呢第一集啊，也是我们的首部曲。那我们乾坤无限大呢就打算呢跟所有观众呢漫谈啊我们身所处的这个宇宙。好，那么我们晓得呢这个爱因斯坦啊这个相对论啊，给我们带来一个呢非常革新的这样一个概念啊。那我们晓得相对论里面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式啊，这个职能呢事实上是可以互换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到了上一个世纪啊，人类到了20世纪以后，真正了解到呢，这个质量就是能量，那么能量也就是质量，所以呢，质量跟能量事实上是可以互换的。那么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呢，啊，我们呢开始利用到了就像这个核能啊，我们晓得呢。利用微观的这种情况下呢，少部分的质量呢，像呢原子弹或者是像核子弹，这个爆炸的瞬间呢，一部分的质量啊损失掉了，那么就转换呢非常庞大的这个能量啊。那么现在的核能发电呢，基本上面呢就是根据这种理论啊所推导出来的技术，我们可以呢利用这种核能。那么我们晓得呢，这个呢相对论里面还谈到了啊，这个呢进入这个光的速度了以后呢。那么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跟空间呢可能有很大的变化了啊。那我们晓得呢，这个光呢啊进入这个光的速度以后呢啊，这个、不同的时间空间呢可能不是我们一般啊现在这个概念一分一秒，那么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了。那我们在电影的情节里面，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回到过去啊，回到未来，那么基本上呢这个就是根据呢相对论里面谈到的啊，突破了这个光的速度以后，时间呢不再是一个常数了，那么这个空间上面呢有很大的变化了。那么呢谈到这个呢职能变化呢互换呢以外呢，我们事实上呢也谈到了这个时空的变换了。那么呢谈到这个时空的变换呢，我想呢科学家里面啊也都很好奇的，当时候呢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啊。那么最著名的啊这个宇宙形成的这个理论啊，我们说呢叫做大爆炸理论。那么也就是宇宙呢当时在形成那一瞬间呢事实上是一个爆炸的一瞬间。那么这一炸开来的时候呢啊，就是呢我们中国人讲的啊，也许呢啊说它是盘古呢开天辟地啊，那么爆炸的一瞬间里面呢把宇宙呢啊也这样形成了。科学家理论呢，这个爆炸这一瞬间里面啊，实际上面呢产生的这个空间啊，可能呢不是我们现在认识的3D空间而已。那么它很可能一炸开来那瞬间里面呢啊，有的科学家说呢根据他的理论去推呢有11维的空间，那么甚至呢啊，有的科学家认为呢有多达呢20几度的空间。那么呢我们人生活在这种像4D空间5D空间啊，我们随便举这样一个例子，那么可能在4D空间呢啊看人啊，那跟我们现在呢有很大的差异了啊。那么一进入这种高维的空间呢，我们看人的一生啊，可能呢像看一个物体一样，一看过去呢这个人的一生啊，从他出生到死亡呢一瞬间你就看完了。对我们现在来讲呢可能都已经不可思议了，这种呢高维的空间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么数学家呢啊用了很多呢数学的方式呢来表示啊这个呢多重的空间。那么近代呢啊最近的这个理论呢像摩理论啊，那么就说呢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呢事实上呢不是唯一的空间，好吗？现在我们这个3D空间呢像一层膜一样，那么来这个宇宙里面有很多层很多层膜，那么事实上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呢是非常多重的空间，那我们看到的呢这个空间呢很可能啊可能这么多重空间里面的一部分而已。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吧，也许呢我们看到的这个3D的空间呢就好像呢我们看到呢啊一个东西的影子这部分 那么影子这个两度空间这个平面的东西，那么像这个立体的东西呢，看到两度空间呢，实际上呢你只看到它的影子，那么它的本体这部分呢，对我们来讲呢，也许呢我们是看不见的。像利用呢这么多重的空间呢，我们才有办法呢把呢这个科学家里面最好奇的这四种力量做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那么呢谈到了这个呢非常多重的空间里面呢，我们也不禁呢就联想到呢我们中国呢古代呢就这样子讲，我们说阴间那么呢也有这个神的空间，那么跟这个多重空间呢混在一起呢，事实上呢我们再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那么这古代的人呢讲的这部分呢，那么就不再像以前的是一种迷信，那么是一种传说而已。那么从科学上面的理论呢，也许呢它表达了一些呢这个宇宙的真实。好，那么呢突破了空间的限制以后呢，我们再去理解一下你看呢像这个武侠小说里面讲的那个乾坤大挪移我们晓得呢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这个乾坤大挪移，那么呢甚至呢像这个日本的忍术再从多重空间的角度上面看呢，这些都不是奇怪的现象都不是奇怪的现象。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这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面很容易就转换。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也许古人的想象呢，从我们现在的科学理论它不再是一个想象。那我们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呢，就希望呢跟大家呢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我们人体上面呢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奇迹什么样子奥妙的事情。谈到这个呢，我就想到呢这种濒死经验就是一个人呢面临死亡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呢，那么这种出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些现象，比如说呢这个人在这个死亡那一瞬间里面看到光那么呢看到呢这个这种其他的生命状态，甚至呢有人在死亡那一瞬间里面呢他自己呢从小到大那一瞬间呢这样的一览无遗，就这样的很短的时间里面就看过去自己的一生。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生命呢，如果呢我们从数学的理论进入到了那种多重的空间的时候呢，那么看一个人的一生，那么就像看一个时间轴一样我们再看一个呢这个物体像看三度空间看物体呢这个纵轴呢一下就看过去了，那么多了一个时间轴呢也像一个纵轴一样，你看一下子就看过去了。所以呢像这个濒死经验的研究呢近代呢就让我们呢重新呢对呢我们古代里面我们人到底是不是有灵魂存在呢那么呢近代呢大量的这种濒死经验的研究，那么特别是医院里面这个医院里面呢这个医生呢最容易看到呢这种呢死亡交替的这种现象，那么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呢，事实上呢真的呢出现了一些非常特殊的现象我们刚才谈到了，那么这样大量的濒死经验的研究，那么像现在的主流的科学呢也针对这一部分呢做了大量的研究，那么甚至呢这个科学家呢发现呢这个人呢事实上呢很可能是有灵魂存在，那么我们这个呢肉体呢事实上是灵魂呢住在这个肉体上面，那么一旦这个灵魂呢脱离这个肉体的时候呢，可能很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么进入呢更多维的空间的，那么时候呢看这个世界那么有很大的差异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时间的概念呢，很明显就有很大的变化了。那么呢观众呢大概也会很好奇这个人怎么呢一瞬间里面我们看到呢自己的一生，那么呢像这种处于这种呢死亡的这种瞬间呢据呢这个调查呢这个没有痛苦没有轻没有重的感觉，那么完全是一种呢另外一种生命形态。我们想呢我们观众呢可能都很好奇的，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现象呢？啊，那么这个濒死经验呢，人的灵魂呢，真的存在吗？啊，那么呢，谈到这个灵魂呢，存不存在呢？哎，我们呢也顺道想到了啊，我们的中国人古代呢啊都谈到了，哎，这个人呢啊有另外一个空间，那比如说像这个阴间啊，那么像呢这个我们刚才谈到了啊，那么有神的世界，那么呢甚至呢啊中国人呢古代的时候呢说呢这个人呢有第三只眼睛，那这个第三只眼睛长在哪里呢？长在这个两眉中间。我们说呢，像这个二郎神啊，我们讲的《封神榜》里面呢，这个二郎神呢有第三只眼睛。那么据说呢，这个小说上面呢，第三只眼睛呢，很可能呢看到的是另外空间的景象。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一旦突破这个空间的认识以后呢，这个第三只眼睛看到的啊，可能跟我们这只眼睛看到的有很大的差异的。那么这个第三只眼睛到底存在与否呢？是存在吗？那么呢，我们现在呢很多科学上面的发现啊，比如说呢，像这个科学家发现啊，这鱼类好像有第三只眼睛。怎么说鱼类有第三只眼睛呢？大家想想看，这个鱼类呢在深海里面啊，甚至在黑夜里面呢，都呢不妨碍呢它在水里面游行啊。那么科学家呢就做了这样子类似的实验。那么科学家怎么做实验呢？啊，科学家呢把这个鱼呢把眼睛给切除掉。那么把这个鱼放在水里面，发觉呢，这个鱼类呢，并没有因为这个肉眼啊被去除掉了以后呢，妨碍它的这个游行啊，在水里面悠游。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啊，那么这里面呢，就让大家联想到呢，科学家呢就联想到呢，哎，这个人呢在脑两眉之间里面呢，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啊，叫做松果体啊。那么这个松果体呢？啊，人类也有啊，那么鱼类呢？这个松果体呢？那么根据科学家的实验里面呢，哎，发现呢，这个鱼类的这个松果体呢，仿佛呢是呢这个鱼类的第三只眼睛一样。怎么说呢？当呢这个科学家呢把这个鱼类的松果体啊也破坏掉的时候呢，啊，我们刚才谈到那个科学实验里面，哎，这个鱼类的松果体呢一旦被破坏了以后呢，哎，这个鱼类就跟瞎子一样。那么呢，是不是呢？我们这个肉眼呢，实际上面呢，我们看到的呢，只是可见光的这部分。我们晓得呢，我们肉眼睛看到呢，在整个科学范围里面，我们谈到电磁波。那么这个电磁波呢，整个电磁的波谱里面啊，那么可见光呢，事实上是非常狭窄的那一部分啊。我们说呢，占不到1%。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可见光以外呢，啊，像红外光啊，这个紫外线啊。甚至呢更高的能量 X 射线、伽马射线等等等等，无线电波我们肉眼睛都看不见。那么呢，有没有可能呢？事实上呢，这个鱼类的松果体呢，它事实上可以接受呢这种不同的这种电磁波。那我们晓得呢，现在的科学里面刚才谈到了这个太空上面的哈勃望远镜，那我们晓得呢，这个哈勃望远镜呢用了很多种呢光线来显像。怎么说呢？像哈勃望远镜呢，除了用可见光显像以外呢，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非常范围大的宇宙里面啊，哈勃望远镜呢，事实上呢，也利用到呢这种紫外光显像、红外光显像，那么甚至呢这个 X 光显像。当这种不同光显像的情况下面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从哈勃望远镜上面看到不一样的光线呢，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实体。那么这里面就知道我们联想到了，我们看到的呢这个宇宙，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唯一的世界吗？是唯一的宇宙吗？回过头来呢，我刚才谈到了那个呢大爆炸理论里面呢形成的这种很多维的空间，那么它很可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三度空间里面呢，我们怎么样更深的去了解呢？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呢，我想呢各位观众呢一定也会很好奇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中国古代的小说里面啊，那个谈到的这个第三只眼睛，很可能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我们人类的松果体呢，是不是也能起类似的作用呢？那我想呢，我们在《乾坤无间大》这个节目里面啊，我们会跟大家呢，啊，就松果体这部分呢，人类的第三只眼睛，动物的第三只眼睛啊，我们仔细跟呢观众呢。大家来分享一下子。 那么人呢有第三只眼睛啊，看到的啊，像这个佛经里面谈到的啊，各种各种肉眼啊、天眼啊等等等等的，那么这可能呢都不是传说了。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科学知识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哎，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呢从新的角度呢来认识一下啊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那么呢，我们谈到这部分呢，我们就想到呢，这个第三只眼睛以外呢，啊，我们晓得呢，前一阵子呢，啊，在中国大陆呢，事实上呢，啊，都有这个气功高潮。我们晓得那个气功师呢，啊，有很多这种呢，人体的特异功能，啊，比如说什么样子的特异功能呢？啊，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呢，啊，另外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呢，啊，我们坐在这个。台湾啊，我们可以呢看到呢美国啊，看到北京啊，这里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那么呢这个当时候呢在整个中国大陆气功高潮的时候呢，那很多气功师呢都有这种呢遥视的功能啊。那么像这个遥视呢，是不是呢另外那只眼睛起作用了啊等等的。那么人体呢除了这个遥视的功能以外呢啊，我们呢啊从这个气功师上面的报告上面，甚至看到呢在中国大陆呢一个非常有名的气功师，那么这个气功师呢做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实验呢啊？那么这个气功师呢在一个这个风墙封好的里面呢啊，里面有一块呢这个纯铝的这个铝片啊，那么这个铝片呢就抓在这个气功师的手上啊，那么这外面是封起来的，那么这个气功师呢发了一个功啊，动了一下子以后呢，当这个科学家呢再把这个呢铝片呢纯铝的这个铝片取出来以后呢啊，那么做了这个元素分析，发现怎么样子呢，这里面不再是铝的，这里面呢这块铝片呢原来的纯铝呢竟然有呢金啊，有银，有铜啊等等等等的这种其他金属出现的。那么大家晓得了，我们刚才谈到了啊，这个呢相对论里面啊，制药呢要让这个核呢原子核呢产生什么样子的变化呢，才有可能原子上面的变化呢，应该产生的这个原子上面的原子核跟原子核融合跟分裂，那么才有可能产生的这种呢啊元素上面的变化。那么呢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气功师呢这样子动一动手就可以让元素有这么大的变化吗？这又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观众呢也一定会很好奇。那么呢像在中世纪啊，甚至呢中国古代都有这种呢炼金术啊，什么炼丹术。那么呢据说呢中国古代呢这个炼金术炼丹术呢就有这个能力啊，那么那个点石为金啊，那么把这个石头呢变成黄金。那么我们从刚才这个气功报告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得到了。那么呢如果说呢哎，我们可以呢让这个原子的结构呢核的结构有很大的变化的时候呢，就科学上面的理论呢啊，点石成金呢不是不可能啊，只是呢按我们现在的科技呢，那么呢你可能要很大的能量啊。我们晓得那个原子的变化呢啊，元素上面的变化呢，我们要在这加速器里面啊，我们利用呢这个原子核跟原子核的撞击呢，这种情况下面呢啊才有可能产生的。那么一个气功师呢动一动手竟然就可以产生这样子的作用啊，各位观众你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呢？那么这个特异功能里面啊，还有这种他心通啊。什么叫做他心通呢？哎，一个人呢可以知道呢别人在想什么啊。那么这个他心通的功能啊，这在这个气功师里面啊，你看到呢人体呢似乎呢有这种特殊的能力。那么最近的科学家呢也做过类似的这种实验啊，哎，这个呢似乎呢是真的是人体呢有这种能力的。那么谈到这个认识别人的想法啊，不透过语言呢，那么我们讲的上一个世纪呢啊，那么呢美国呢有一个电子专家啊， 那么这个电子专家呢叫做巴克斯特，那么他做了一系列呢非常有趣的实验，那么呢也真的呢把人类呢对呢生命的认识呢又往前推了一大步。他做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实验呢？他在一次很偶然的情况下面把这个测谎仪呢这个接在这个植物上面，那么呢就做了一系列的实验，结果呢这个一系列实验里面，其中就有一个实验呢，这个巴斯克斯特呢发觉这个植物呢是有生命的，甚至是有高级的感官功能的。那么呢这个巴克斯特想说呢，我动拿一个火烧它怎么样啊？那么就在这个瞬间呢，这个科学家里面脑袋出现这样一个实验的念头的时候，这个电子笔上面，我们晓得测谎仪上面那个电子笔，唰就开始画，那么画出呢这个呢生命害怕的景象。那么呢植物呢没有大脑，没有眼睛它竟然可以了解呢我们人在想什么，可以解读我们发射出来这些脑波、脑意念。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面呢，各位观众，我们可能呢要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所处的空间呢，我们呢换一个角度呢来去思索了。那么谈到这边呢我们就晓得呢，现代人呢在这么忙碌的这个现代生活里面我们几乎呢每天呢为了我们的生活呢这样子呢不停的这种奔波那么呢随着呢这种经济的大潮呢越往前推，现代人呢只有更忙碌而已。那么在这种忙碌的情况下面，即使呢我们的科学呢有这么大的发展，那么呢绝大部分的人呢都在这种呢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忽视掉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回过头去看看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是不是忽视掉了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我们人体上面还拥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能力。那么在这样子的忙碌的情况下面，我们是不是呢更依赖的这种现代化的设备？一旦呢没有现代化的设备的时候呢，我想对现代人来讲呢，这个生活呢可能呢产生呢很大的不便。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么大的生活压力里面，我们每一天从新闻上面我们看到呢很多呢这种人类的不幸，比如说自杀事件啊、暴力事件啊、环境污染事件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让我们呢即使呢处在这种呢非常方便的现代生活里面，我们也蒙上了一层呢非常恐怖的阴影我们呢开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子呢，我们不晓得呢我们下一秒钟呢是安全与否。那么呢这里面呢就不禁让我联想到呢有个心理学家呢做了类似这样一个实验那么这个实验是怎么样的一个实验呢？这个实验呢用一个老鼠做了实验那么一个老鼠呢放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人工的实验里面，那么这个实验里面有两个门那么一个门是白色的，一个门是黑色的，那么让这个非常饥饿的老鼠呢就放在这个实验这个实验的笼子里面，结果这个老鼠呢一看到呢有两个门那非常饥饿的情况下面呢这个老鼠就开始做尝试了，打开黑门呢这个老鼠呢发现呢一开黑门呢不仅没有食物，那么会被电到，那么这个老鼠呢被电到了，老鼠呢吓了一跳呢，接下来呢做另外一个尝试，那么呢到了这个白色的门呢一撞过去呢这个门打开来了，里面有个食物那么老鼠呢就把这个食物吃下去吃得呢非常津津有味。那么呢在下一次的实验里面，就同样的情况下面，又让这只饥饿的老鼠又面临到呢黑门跟白门的选择，那么这个老鼠呢很自然的那么就有上一次的经验，那么很自然的就往白色的门走，没打开来呢那么又有食物在里面。那么这样子实验了几次以后呢，科学家呢就把这两个电极跟这个食物呢交换那么就是把老鼠呢饥饿的老鼠再放到这个实验的情况下面呢，它很自然的去开白门，那么被电了一下子以后呢觉得莫名其妙，那么呢不知怎么办比较好那么实验的老鼠呢后来呢很饥饿，那么很自然呢又走到了这黑色的门，一打开来呢没有被电到，又有东西吃了。那么下一次去呢，这个老鼠呢还是很自然的走到这个白门，又被电了一下子，那么老鼠终于学会了这个时候呢白色的门不能再进去了那么很自然呢它呢就往黑色的门这个去了，往黑色门呢就只得到了这个食物那么呢科学家呢再进一步做什么样的实验呢？ 随机的啊。什么样子的随机呢？就是那个食物呢，不一定在白门，也不一定在黑门，那么是随机的。那么我记得呢，这个科学家后来的报告上面写呢，这一只饥饿的老鼠呢，当它面临这种情况下面的时候呢，啊，这只老鼠呢近乎疯狂啊。那么它不再是选白门呢，不再去选黑门了，它们来选择什么？选择去撞这个笼子。那么我们想到了，对一个生命来讲呢，哎，它面临的这个黑门白门呢，当它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想呢，这个对生命来讲，绝对是呢非常大的压力的。我们可以看得到了啊，现在很多自杀的事件，那么大家想想看，这只跟这只实验的老鼠有什么两样呢？当一个人呢在这个生活里面啊，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啊，前进不得，后退不得啊，没有门了，那么是不是要选择像老鼠一样呢去自杀呢？现代人呢在这么大的生活压力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自杀的年龄呢拼命的往下降啊，那么呢，比如说呢这个中学生啊。受不了这个学校的压力，竟然呢也选择自杀。那么这种现象呢，在以前呢，实际上呢是不常出现的。可是，在近代呢，物质化了，我们的科技呢改善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可是似乎让我们的精神压力更大了。从刚才这几样一个角度呢，我想呢，我们各位观众啊，一定呢很期待啊，哎，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我们怎么样看待呢？我们的人体这么多奇异的这些事情呢，如果我们把它忽视掉了，那么是不是像那只老鼠一样呢，把自己拥有的这些特殊能力，把自己应该认识的这个环境呢给忽视掉了，所以呢它生活起来呢非常的辛苦。那么如果说呢，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空间呢，我们更深一层的认识的时候，那么我们想呢，我想呢，我们认识呢我们的生活呢可能有很大的改善了。那我想呢，我们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呢，就希望呢从各个角度上面来谈，那么呢无非呢也希望呢扩大呢我们在这个忙碌的生活，现代生活里面啊，有多了一层的啊更开阔的视野啊。那我想呢，我们的乾坤无限大这一集呢啊，就跟大家谈到这边。那我想呢，观众呢一定非常期待更多的这种宇宙时空奇景奥妙的事项，那我们呢就呢耐心的等待下一次啊，跟大家谈更多的这种宇宙时空人体等等这些奥妙的事情。那么今天呢就到这边，谢谢各位观众。